利未记第五章，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
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
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
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
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罪愆记心生。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
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
也把些赎罪祭生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这是赎罪祭。
他要照例献第二次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
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衣法来作为纪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
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和素祭一样。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就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呼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心，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
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是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这次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
好，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个祭。我们曾经说到，在利未记里面特别提到了五个祭，这五个祭呢基本上是一个祭，一个祭的五个方面。那什么是祭呢？祭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来亲近神的这条路。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神的心愿是愿意人来亲近他，来与他有交通。可是因着神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一个污秽的人怎么能够进到圣洁的神面前？ 这条路在哪里？这条路乃是借着祭。那我们知道这个祭所用的祭牲其实是一个预表啊，这个祭的实体乃是基督。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成就了一切的救赎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地位，一个称义的地位，一个成圣的地位。借着这个地位，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那这个祭呢，这个亲近神的路呢，有五个方面啊，所以称为五个祭。为什么是五呢？因为我们知道五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负责任的数目。借着这个祭，哦，我们能够完全的被带到神的面前，能够与神有交通，能够亲近神。但是很奇妙，就是说依照我们人的想法，第一个祭我们所顾及到的就是赎罪祭。因为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怎么可以来亲近神？但是利未记一开始不是从赎罪记开始，它是从燔祭开始。燔祭说到了我们的主，他们怎么样的无瑕无耻的把自己献给神。他来到地上，他的一生的目的为的是讨神的喜悦，这就成了一个燔祭。所以燔祭一开祭的主要还不是为着人，还是满足神的需要。当神的需要满足了，你才能够谈到其他的路啊。所以燔祭是第一个我们要提出来的祭，讲到我们主怎么样把自己献上，完全为神而活，这是第一个祭。第二个祭呢，就讲到了素祭。我们知道素祭一开始讲到那个细面，细的面粉。为什么要用细面来代替呢？这是讲到我们主他在地上的生活好像细面这么纯净，没有任何的玷污。换句话说，一个真正为神而活的人所带下来的自然是他生活上向着神那个纯净。这是讲到我们主在地上他那个无瑕无耻的生活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特别多次提到，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父神怎么在天上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的主本来就是神的父神的爱子，但当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不管是活在神的面前也好，活在人的面前也好，都是这么的纯洁啊，这么的纯净。所以父在天上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因着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不但使神和人得以和好，他也使万物与神和好，他也使人与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也被拆毁，所以他成为了平安祭。所以这是前面所讲的三个祭啊。这三个祭可以用一个名称来代替，就是馨香的火祭。然后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了赎罪祭，这次要提到的是赎愆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按理来说呢是同一个条例，因为罪是罪啊，愆也是罪，只是他们所着重的点不同啊。赎罪祭的罪呢，它指着单数的罪；赎愆祭的罪呢，它是指着复数的罪。所以赎罪祭的罪呢，是特别跟我们的罪性、罪的天性发生关系。啊，赎愆祭呢，它是一个复数，所以它指着我们罪的行为，犯的一条一条的罪。所以你看，对我们来讲就是罪嘛。但对神来讲呢，这有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是讲到神的罪的本性，一个是讲到罪的行为。罪性跟我们的得救发生很大的关系，因为罪性不解决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他的生命，所以跟我们的得救发生关系。但是罪这个 罪行呢，如果不解决的话呢，这跟我们与神的交通发生关系，跟我们能不能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要讲到这个赎愆祭，实际上来说跟我们的一生能不能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交通，能不能在生命中有长进，这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是一章非常重要的一章。但在讲到这一章之前呢，我愿意用一些新约的亮光跟旧约的一些事情先做基础。当我们认识了这些以后，我们再来讲这个赎愆祭的本文，我们就比较清楚。那讲到赎愆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跟我们的罪行发生关系，我们每犯了一个罪，我们需要主的血来洗净。那我们很自然有很多人就有一个问题，到底主的血是一次把我们洗净呢，还是要好几次才能把我们洗净？这许多人问题。因为我们常常想到，如果今天我们一信主以后呢，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从前一切的罪，那问题是之后我们还要犯罪，那怎么办？所以很多人他们不了解，他们就巴不得就是说最好他们等到快临终的时候他们再信，这样他所有的罪都洗净了。那如果你越早信的话，你虽然从前的罪洗净了，那你将来还在犯罪怎么办？是不是还要被定罪？这是许多人的问题。所以赎愆祭它真实的意思，它是讲到我们的主不但是一次，而且是永远的为我们死，不但洗净我们以往一切的罪，而且还在继续洗净我们正在犯的罪。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新约的圣经的一些亮光里面，我们来看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来翻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把人的罪全部洗净了，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洗净了人的罪，那个罪是复数的罪，换句话人所有犯的罪他都洗净了，因为洗净了呢，所以他可以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他能够坐下来代表他安息了，代表他工作做完了，罪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给我们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亮光，所以我们要多看几节圣经。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这里讲到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你看这是讲了旧约的情形，那些祭司呢，他每一天都要洗罪，不但是为自己也要为别人。但是呢，我们的主是不像这些他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事做成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主的这个救恩这个洗净我们的罪呢，乃是一次就洗净了。好，我们再看一出圣经第九章，同样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你看特别强调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在旧约呢，他要一次一次的洗，他要用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人身上他乃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主这个赎愆祭是一次就做成了 我们再来看第九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你看他不是多次啊、哦，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大祭司是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但他只是一次就做成。第二十六节，如果这样，如果他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这样，他就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他再一次提到，在末世显现一次。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十到十二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旧约讲到祭的时候呢，它是一次一次的在那里献啊。但从新约的眼光给我们看见呢，其实我们的主一次献上就够了啊。他不但解决了我们从前的罪，而且他继续在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来看第十章，同样是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我们看到祭物跟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较啊？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不行的啊！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所以你看原来这个律法啊，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子而已，不是真相。每一年他们在献祭物，但是呢没有办法叫人得以完全。如果是完全的话呢，那就不必献祭了，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你每年献祭就让你自己想到罪，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山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这都是预表，那些断不能除罪，只有我们的主可以。好，现在我们就要来到了一处很重要的圣经了，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七节他在讲到主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洗净呢，在原文是长久不断继续的洗。换句话说，他是继续在那里洗。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第九节讲的，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的罪是一个复数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罪他全部都可以赦免。所以呢，我们的得救并不是说主还要再为我们死一次，因为主在两千年前为我们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得救不是说主再为我们死一次，不是，而是我们相信主在那一次呢，他那个赦罪的功效已经在我们身上了。同样的，今天我们犯了罪，我们不是说主再一次用他的血来洗我们，而是说呢，我们相信他的血继续在洗，所以这个血永远是有功效。为了这一点呢，我想我们要读旧约的一处很特别的一处经文，就是民数记十九章啊。这段圣经我们曾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稍微提过一次，那我今天我们再点一下子，就是民数记十九章，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赎愆祭发生很大的关系啊。民数记十九章这边 特别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祭物，啊，就是纯红的母牛。他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啊，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荷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在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啊，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然后人要把他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红烧牛的火中。这很有意思，你看这边有一个祭是红木牛的祭，如果你读立位祭从来没有提到这个祭，啊，那为什么在民数记突然提到这个祭呢？因为民数记所讲的乃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是在这个世界行走。以色列人从前怎么在旷野行走，今天我们也在这个世界行走。你知道在世界行走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你就沾染污秽，很容易不小心你就跌倒，你就犯罪了。所以你就需要一个什么祭呢？就是这里红母牛都所代表的，当然它的意思其实就是那五种祭里面的意思，但在这里呢特别在民数记提到，就跟我们今天在地上行走常常发生关系。好，那这里的牛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没有残疾，第二个未曾负轭，第三个是纯红的母牛。为什么要有这三个条件呢？因为第一个他讲了我们主说的没有错，因为我们的主呢从来都是无瑕疵无斑点的，他是没有残疾的，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是没有残疾的，只有我们的主，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赎愆祭，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他未曾负轭，你知道我们都是负轭的人，我们都是负什么罪的轭，负撒旦的轭，就从前了，但是我们的主呢从来没有负过，他不但没有犯罪，他连罪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他不知罪，他没有做过罪的奴仆，没有做过不义的奴仆，没有做过撒旦的奴仆，所以他未曾负轭。但这边却讲到他是一个纯红的母牛，你知道纯红的母牛很少很特别的，他的毛是红色的，他的皮也是红色的。红是代表什么？什么叫纯红呢？因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像朱红，所以我们的主他未曾负轭，没有残疾，但是他取了最深的形状，所以从外面来看呢他满了罪，但你真的把这个牛破开，你发觉它里面并不是红的，所以它实际上呢它是外面红里面不红，外面有最深的形状，里面却没有罪。然后他要把它交给祭司，祭司要把它牵到营外把它宰杀。你看在立位祭的时候呢，很多的祭牲是在祭坛上面被杀的，但这一头牛要在营外被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被牵到营外，对不对？希伯来书讲到他是在营外被人家杀的，所以这是完全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然后呢，祭司要用指头蘸着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他是为着赎罪的，因为要向着会幕血弹七次嘛。然后呢，现在要把这个母牛焚烧，很奇妙，他烧的时候啊，是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烧，但还不止如此，在别的地方你讲到赎罪祭的时候的牛啊，它都要这样烧的，但是呢在这边特别奇妙，就是说它要把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线一起烧。为什么要烧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要把生婆母跟牛七草一起烧呢？因为如果你读《列王纪上》第四章第三十三节那边，特别提到，所罗门他曾经写了很多的诗歌，1050首，而且他讲论树木走兽哦，讲到那些花草树木的时候呢，他是从什么？从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讲到什么？墙上的牛膝草。所以最贵重的树木是香柏木，最卑贱的草呢是牛膝草。所以香柏木跟牛膝草代表什么呢？代表整个受造之物。换句话说，从亚当开始的罪，都能够在主的这一次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可以洗净，就是它这个功效都可以达到。为什么把朱红色线丢进去呢？我们的朱红色线也是代表罪，所以从亚当开始所有的罪，主的在十字架上的宝血都能够洗净。当然这是我们要靠着信心去支取的，这也是牛膝草所代表的。你记得牛膝草曾经是什么样？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杀那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用牛膝草来蘸血啊，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因为当时牛膝草啊，在以色列是随地都可以看见的，是一个很卑贱的草。换句话说呢，你只要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你只要取用这个血，在你的门楣跟门框上，就是你的心门上面接受进来，你知道那灭命的使者就把你交越过去了。所以这一个红母牛犊就这样子被烧了。烧完之后呢，你如果读第九节，叫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人会众调作除污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所以你看见现在它烧成灰了。什么叫做灰啊？灰就是一个东西烧到最后不能再烧了，就是灰。所以灰就代表什么？代表一个见证。你看见在这个灰，你就知道这个有一条红母牛犊被烧了。所以灰是代表一个见证，你看见了，你取用了，做它调这个神除污秽的水呢，这就能除罪。所以呢，人犯了罪以后呢，他现在只要用这个调污这个除污水这么一沾，他就好了。所以到了十八节，必当有一个洁净的拿牛膝草站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比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致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就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是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所以你在这里你就看见了，我们在旷野行走，我们今天在世界随时会可能犯罪的，但是主的血就好像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了，他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还每天还在犯罪，他的灰，他那个留下的果效仍然可以每天除。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在我们在讲除那个讲到赎愆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这些的背景在，然后我们再来读就比较清楚，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先来看利未记第五章。好，然后你就看见呢，第四章讲到赎罪祭的时候跟第五章讲赎愆祭不太一样了。第四章讲到赎罪祭的时候，讲到罪啊，都是很笼统的，他讲到他们犯了罪，他不讲什么罪啊。但是讲到赎愆祭的时候呢，因为是讲到罪行的缘故，他就讲得很细。首先你在第一节就看见了，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或是做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因为如果你今天在审判的时候呢，你要起誓说你有没有听过，你要做这个见证，你有没有曾经有没有看过这件事情， 啊，所以有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所以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该做的你没有做，你该说的你没有说，这叫做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好，然后第二节，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是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所以你看，你摸到这些东西你就有罪了，这就是罪愆嘛。第三节，他摸了别人的污秽呢，或是染了什么污秽，他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罪，你看这也是罪。那第四节，若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罪了。所以你看见，你随便发誓都有罪的啊。然后我们如果读到后面来，你如果读到十五节，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这就是罪。十七节，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然后从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也是赎愆祭的一部分啊。我们今天没有看，也许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读一下，你就发觉很多，他一条一条列给我们看，这些都是罪。所以很多东西哦，我们犯的罪我们都不知道，但这些都是愆。所以讲到这么多罪的时候啊，你记得在诗篇十九篇给我们对罪有个很清楚的看见。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十九篇这一篇呢，也可以对我们在读赎愆祭的时候很有帮助的啊。诗篇十九篇是大卫的诗篇，这篇非常的宝贵，因为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是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的创造。然后第七节呢，一直到第十一节，讲到什么？神的律法。你知道神的创造啊，是博大精深的啊！如果你真正知道神的创造，那直到今天科学家还没有办法测透，因为太广大渊博。可是当他讲完创造，他讲到神的律法，做个对比，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创造有多伟大，神的律法就有多伟大；神的创造多博大精深，神的律法就有多博大精深。可是很奇妙，当大卫。因为大卫是一个认识神创造的人，大卫也是认识神律法的人，可是当他讲完这些事的时候呢，他马上转到他自己身上，因为神的话就是光，他就看见了他身上的罪，所以接下来看到好多的罪。所以你看，你从十二节开始看起，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我们有太多的错失我们不知道，只有在神的光里面我们才会知道。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里面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过错。你知道什么叫隐而未现呢？很多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跟人家讲，对别人来讲这是隐而未现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觉得不敢讲出来啊，不敢再向神认，这是隐而未现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是隐而未现的。然后他就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你知道很多东西，很多罪叫做任意妄为。什么叫做任意妄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命令，神叫我们，你有了这个命令，你故意不去做，这叫什么？这叫悖逆的罪，对不对？但是神没有叫我们做，我们跑去做了，这叫什么？这叫任意妄为的罪。所以这是我们很常常疏忽的。我们想，神没有这么讲嘛，圣经没有这么说嘛，我们就去做了，这叫什么？这叫任意妄为的罪。 然后呢，你说他说不容这罪辖制我，你就知道很多的罪可以辖制我们的。然后他说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看很多罪是小的，但很多罪是大的罪。接下来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注重我们注意我们的口中的言语，但我们没有注重我们心里的意念。事实上我们可以注重我们口中的言语已经不错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连口中的言语我们都不注重，我们得罪的人，我们得罪的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以为我们口中的言语好，让我们心中的意念得罪神。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面前啊，有太多的谦，最谦的谦，我们所不清楚的，包括我们心里的意念，我们的心里的想法能不能摊在神的面前。所以大卫在这里有个祷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跟随圣灵的引导，但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圣灵的引导学得很好，有些人学得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很多原因呢、啊。我今天特别因为讲到这个罪，我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连神明显的命令我们都没有学习去遵守，然后我们想要去学习跟随里面圣灵的引导，我告诉你这是很难的。神的命令明显的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都没有好好去寻求去跟随去顺服，然后我们说我们要来跟随圣灵的引导，这很难。所以很多古代的圣徒啊，像剑桥七杰里面其中一个 CT Studd， 他是很有名的英国的国家的手球队的那个队员，那时候就是非常的有名，而且家非常的有钱，非常富有。后来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钱都捐了，他也不再去追求这个世上的，因为他很有前途。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那个手球的队，那时候在英国是家喻户晓的人。他把这些全部都放下来，然后他要到中国去传福音。但去福音去中国之前，他去了参加一个很有名的聚会。这个聚会是谁主持的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听过 F.B. Meyer， 他就是在他家里面，跟 F.B. Meyer 住一阵子。就有一天 F.B. Meyer 很早起来一看，他的房间灯是开着的，他就有点担心，就是说会不会这个客人在他家里面睡得不好，所以他等了一阵子，他就觉得去敲门进去一看 ，F.B. Meyer 这个 City Star 已经把棉被披在身上，因为天气很冷嘛，他在那里读经。他说：“哎，你怎么那么早在读经呢？”他说：“我在找神的命令，我在找神的命令，我好去遵守。”你看，这是一个认识神命令的人，他在找命令。我们都基本上都是找应许，对不对？我们找到这个应许，哇，神你要应许我，但是人家是找命令。那帮助林托生弟兄和那个何世文教师也是如此。当他过世的时候，他留给林弟兄一本书。上面就讲到他就是他专门他读经就是专门在找这些命令来遵守。所以这些人呢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他能够找到的命令他先遵守了，这时候你知道你跟随圣灵就很容易了。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白纸黑字写这些，我们根本就放在一边，然后我们说我们要跟随圣灵领导，难怪我们跟随的那么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看这边这些像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这么认识神的话，这么认识神的创造，但他也认识这个罪的可怕，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所以从这里的所讲的你就看见了，跟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利未记第五章发生很大的关系。因为利未记第五章所提到的这些呢，基本上也是我们刚才在诗篇所看到的，所以这里提到很多的罪。 好，现在我们稍微再细一点来看，这边听到了发誓的声音，他是见证，他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是罪，所以他叫担当他的罪孽。这就我们刚才所讲的了，该说的没有说，该做的没有做，这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但到了第二节我们就不太了解了，因为他说有人摸了不洁的物，不洁的死兽，不洁的死畜，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旧约你不能接摸死尸的，你摸你就不洁净了。但新约没有这个条例，所以我们新约的人怎么会犯这个罪呢？所以你就必须要明白什么叫做兽，什么叫做畜，牲畜，什么叫做虫。弟兄姊妹，你记得在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章十一章，彼得曾经看见一个大的异象，对不对？从天上一块大布降在他的面前，里面有什么呢？各样的走兽，各样的昆虫，各样的牲畜。结果有声音从天上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到后来当然他知道了，这些都代表什么？都代表那些外邦人，都代表这些各族各方的人嘛。因为犹太人看这些人呢，外邦人呢，就是不洁净的。现在天上有声音告诉他说，起来宰了吃，意思就是说你要起来接纳他们，因为主准备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了。那犹太人的观念是不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现在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起来宰了吃，那彼得当然说，主啊，万万不可，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但是天上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这里所讲的呢，基本上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人说的。有些人这讲了我们人的天性，那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人的本性非常的什么呀，野蛮，不受约束，顶撞，这是什么？这是兽，这是我们本身。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本性啊，天然也有好的一面，我们天然的温柔，天然的谦卑，这些都不是神要的。基本上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都是从亚当来的。这什么？这叫不洁的死畜，因为牲畜是指着温驯的，家里面养的嘛。不洁的死虫，虫是什么呢？虫是特别诡诈，特别讲到蛇说的，那蛇是非常诡诈的。所以这里所讲的都是我们的天然。换句话，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体贴肉体是什么？就是死，对不对？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摸了这些，我们体贴肉体，这什么？这叫做不洁，这就是罪。或是摸了别人的污秽，什么叫做别人的污秽？或是染了什么的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罪。什么是污秽？我们知道根据马太福音十五章也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看到没？这都是污秽人的。所以这讲了我们心里面的意念。这刚才诗篇十九篇讲的，不只是我们口中的言语，这边还有心里的意念。然后第四节就讲到口中的言语了。若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其中的一件事上，一件上有了罪。这什么？这口中的言语，你乱发誓，你知道？没有在神面前好好寻求，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没有在神面前好好寻求，我们就说，就愿意。你记得彼得就曾经讲过，众人虽然都要跌倒，就我就绝对不会跌倒。你看这叫什么？嘴里冒失发誓， 所以在这些事上你就看见了我们人何等的容易犯罪，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这个赎愆祭。那现在我们还要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那个地方，我们要再一次来看为什么赎愆祭这么重要。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起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我们若行在光明中，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开始就讲过赎愆祭的重要，因为它跟我们与神的交通发生关系，这跟我们生命长进发生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在第五节跟第七节就告诉我们啊，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知道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住在人所不能接近的光中。他如果我们也在光中行，我们就跟神彼此相交。什么叫做在光中行呢？什么叫光啊？在这里的光是什么？这里的光不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有点亮光那个光啊，因为那个光是指着真理的光，那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因为神的话就是脚前的灯，就是路上的光啊，它能够指引我们的路。但这里的光呢，不是指着这个，这里的光就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所讲的光，因为他讲到光了，他就是光。他是我们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就是光，他是我们什么？他是我们的生命，这生命就是神的光。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呢，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光，这就是光啊。这个光呢，这个生命呢，是神从神来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同一种生命可以相交的。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神的光。用比喻来讲的话呢，就好像太阳的光，那个光，那不知道是多少亿兆的光。你看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光，我们头顶上这些光呢，有的可能是20瓦特的光，有的是40瓦特，有的是60瓦特，有的是100瓦特。我们今天跟神相交，就好像这样，神就好像那亿万瓦特的光。亿万兆的瓦特的光，我们呢只是20瓦特的光，不能相比的。但是很奇妙，光度虽然不一样，但是光的品质是一样的，因为质量是一样的，所以可以相交，可以相交。所以我们刚开始，你看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光很少，20烛光，20瓦特的光，然后我们就借着这20瓦特的光呢，我们可以跟神相交。交通就不断，对不对？当你一交通的时候，就发觉呢，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什么意思？就是你每一次跟神有交通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光就把我们的黑暗显出来，就显明了我们里面那个罪愆，我们那个亏欠。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你看，这是赎愆祭。就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好，因着我们被血洗净的缘故呢，慢慢慢慢，我们的20瓦特的光就变成40瓦特了。这代表什么？我们生命成长了。好，生命成长以后呢，我们又继续跟神相交。相交以后，慢慢从前我们没有看见的，我们的罪现在又显出来了，因为光比较强了嘛。以前你知道一点点的光，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脸还很白净。等到光再亮一点，我们就发觉脸上好脏哦，很多污秽就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发觉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年幼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感觉的， 很大的罪，也许我们知道，一般的罪我们不太清楚。可是慢慢慢慢，你跟神相交以后呢，你的光就显出来了。我们借着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开始长进，光就多了。然后呢，从前没有看到的又照出来了。我们又借着他的血再来洗净，就这样不断的洗净，不断的取用这个赎愆祭，然后我们的生命呢就慢慢慢慢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罪没有感觉，只有一句话，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我们的交通可能是断了，我们可以没有继续在交通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看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说他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他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问，保罗已经这么成熟了，为什么他还说他是罪魁？那我们算什么？我们是罪魁中的罪魁，因为他跟主的交通是这样的透亮，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就犯了罪，而是他发觉他这个人就是个罪人。所以你看见这个赎愆祭可以确保我们与主的交通不间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这也是我们讲的赎愆祭跟我们的与神的交通，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跟我们的得胜发生很大的关系。好，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本文第五章。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三节的时候的后面一段，他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罪。你看他本来不知道的，但他一知道就有罪。什么叫做一知道呢？圣灵光照。所以什么时候圣灵一光照的时候呢，他知道了他有罪了，那他怎么办呢？他要承认所犯的罪。所以第五节，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这时候他要怎么办？他要因所犯的罪，就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你把第四章跟第五章比较的时候，讲到赎罪祭的时候呢，那个用的都是很大的公牛，你看到没有，很大的。但到了赎愆祭呢，因为是讲一条一条的罪，所以它是用母的。所以你看一个是公的，一个是母的，前面有用公牛，那这边是母羊。那牵到耶和华面前呢为赎罪祭。你看这赎愆祭到这边变成赎罪祭，因为赎罪祭跟赎愆祭基本上都是讲到罪嘛。至于他的罪呢，祭司就要为他赎了。所以今天你看呢，我们如果突然发现我们突然蒙了光照没有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叫牵一只母羊来到神的面前，祭司要为他赎罪。我们今天牵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嘛。意思是说我们靠着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所做成的呢，这个祭司也是指着我们主，他就为我们赎罪嘛。所以我们的罪就是得了赦免。罪得了赦免以后呢，我们今天又可以与神的交通就没有断了。很奇妙，就是说如果你有罪，圣灵光照了，你没有去认，这不影响你做神的儿女，但这的确是影响你跟神的交通。就好像一个父母对他的孩子说啊，我们现在要出去了，冰箱里面有冰淇淋，你不要去吃，回来才能给你。好，他们出去以后，孩子打开冰箱就吃起来，吃得很舒服。等他一听到父母回来的话，冰箱一关，然后呢父母一回来，你知道父母没事叫他的名字，可是他心里面就觉得不太对劲了，你知道，赶快躲起来了。为什么呢？他还是这个父母的孩子，但他交通有问题了，他不敢跟他父母讲话了。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这样子，你今天犯了罪，你没有去认的话，你还是神的儿女，这没有问题，但你跟神的交通出了问题。 哦，这是赎千计。但在这里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说，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怕，为什么怕？哎呀，我里面有太多的罪了，我要怎么去找？所以我们就开始一天到晚就没有办法安息，就去找这些罪了。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些教训是什么呀？我们今天只有20瓦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多少，圣灵光照我们多少，我们就在认多少。你不要去，圣灵没有光照，你也去那边去找，哦，那你就没有安息。等到你这个对付清楚了，然后继续跟神交通，时候到了，生命再长进了，神又光照你，光照你的呢，你再来对付。所以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对付，这个是属千计，啊，因为它是一直一直一直。好，那这边接下来第七节就很非常有意思了。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他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属千计。那这两只的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很奇妙，你看到没有？现在如果你没有力量献羊，那你怎么办？你就带两只斑鸠，两只雏鸽，啊，那做赎千祭。而且这两只呢，你要分开来献呢，一只你要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讲到燔祭的时候，特别讲到斑鸠跟雏鸽啊，这些都是鸟啊，这些都代表我们的主。当他被献上的时候，这讲到他的哪一面？讲到他属天的那一面啊。而且斑鸠跟雏鸽都是穷人献的，就说了，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呢成为富足。那现在讲到赎千计的时候，又提到这两种，你可以说用斑鸠两只，或是雏鸽两只啊，但是一只是做赎罪祭，一只做赎千计。那为什么是要做赎罪祭跟赎千计呢？啊，不是，为什么一只要做赎罪祭，一只要做燔祭呢？他第八节说，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啊，也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这是赎罪祭。他要照例献第二次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所以提到这两个，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燔祭，他要怎么献啊？首先，这个赎罪祭的血很有意思，它是弹在坛的旁边，祭坛的旁边。还另外呢，他要把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弹在坛的旁边，就是那个祭坛的四边啊，这是讲到我们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啊。留在坛的脚那里，这跟主的血所成就的那个救赎的根基发生关系，跟我们的地位发生关系。所以一个跟地位发生关系，一个跟经历发生关系啊。讲到地位的时候，就是他留在坛的脚前那里啊。这我们用以弗所书的话来讲的话，就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你看这个爱子的血，我们得蒙救赎，这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它是留在坛的脚那个地方。所以你很容易一看见你就知道这个救恩是稳固的啊。但是现在提到你这个血要弹在坛的旁边呢，那就跟我们取用这个血做赎罪做赎千计，这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你看他彼得讲到这些人的时候，他是你们是蒙他的血所洒的，所以这些人都经历到这个宝血所洒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这是在人的身上呢所洒的血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人身上显出来了。这就是什么？就是在坛的旁边，需要坛的旁边，所以这是跟赎罪祭发生关系。但是很奇妙，利未记第五章他说他不仅仅要有一个赎罪祭，他还要来一个燔祭。为什么这样？因为人犯罪啊，一方面当时因为我们罪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犯罪。但还有一个原因，人犯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心是愿意向神活，这是燔祭所代表的。所以你看见当讲到燔祭的时候呢，接下来就讲到素祭。当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向着神活着的时候呢，同时他在地上的生活呢就活出了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完全的奉献给主，没有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我们这样子献上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我们慢慢就活出了那种圣洁的生活。所以很多的罪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奉献所造成的。所以当你有了赎愆祭的时候，你一方面你要献赎罪祭啊，主的血要来赦免我们；另外一方面你要献燔祭，要让我们能够一生是为着主而活。所以赎愆祭犯罪是因为一方面不为主而活，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罪在人里面，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好，第十一节，他的力量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这里呢，他要带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细面是指的细的面粉啊，这素祭所用的细面。这边特别提到要用依法的十分之一啊，你知道依法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就是一枚耳。你记得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里面，他们那时候不是捡那个玛拉的时候呢，神特别吩咐摩西，就是说你要准备一枚耳，就是依法的十分之一，把它存到那个神的面前做祭奠。那依法十分之一大概是一个人的一天的分量，哦，就是说你要，你现在没有力量献这个斑鸠和雏鸽的，那你把你这一天的这个分量所用的细面的分量，你就做赎罪祭。可是你不能加油跟加乳香。素祭的时候呢，他也拿细面，但是他要加油加乳香。但在这里做赎罪祭的时候，你就不可加油也不可加乳香，因为油所代表的乃是圣灵，乳香所代表的乃是基督他那个他的恩慈，他那个他的复活的那个生命的馨香。可是呢，因为这是为着赎罪祭的缘故，所以他跟圣灵跟这个复活生命这是没有不能掺在一起的，所以你不能够加油，也不要加乳香，啊，因为是为了赎罪祭。然后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祭奠，按献给耶和华的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就是赎罪祭。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与素祭一样。所以一部分是归给祭司的，给他赎罪的。那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色克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并且他要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好，这里讲到有人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就有了过犯。 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有了过犯啊，就要怎么样呢？第一个你要有赎千计啊，第二个你要另外加五分之一赎罪。那什么叫做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罪？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罪呢？啊，这非常可能的。那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供物啊？当然这包括很多种。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那照理讲，人所得着的在就业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他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疏忽了，那你就在圣物上犯了罪了，有了过犯了。或者说他们曾经讲过，就是说当你他们重新在种田，如果你初熟之物要怎么样，要拿到耶和华的殿前献给神的，你没有奉献，这叫什么呢？误犯了罪，有的过犯。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可能的，就是说今天你知道，我们如果圣灵的感动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这样做，我没有做了，这叫什么？这叫误犯了罪。那这时候你看就不一样了。这时候第一个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千计，没有残疾的公绵羊。这讲到什么？当然讲我们主说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用公绵羊呢？因为我们知道绵羊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什么？讲到它的顺服。因为当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它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那个羊就是绵羊。换句话是这般的顺服被牵到。那今天我们怎么会误犯了罪呢？因为我们不顺服嘛。所以你现在要牵一只绵羊去做赎千计，所以是没有残疾的公民。我们不顺服，但是我们的主是这位顺服的，所以我们就把他献上。所以神看着他，你知道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你还要加五分之一。我们的五一直在神里面一直当负责任的数目，所以你必须要向神再负责任，你还再加五分之一。不但你要赔偿，你还要再加五分之一。所以这里很有意思。好，然后再来到了十七节。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这就很有意思啊。前面讲到他不知道，但是等他知道了他就有了罪。那这边说他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你还是有罪。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你说我不知道，那不知道是你的事。为什么？神已经说了。所以很多时候啊，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我们说我没有读过不知道，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罪了。所以为什么读经很重要？为什么要去读神的命令？这很重要的，因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你看，他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他不知道还是有罪，就要怎么担当他的罪愆，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你看，又是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千计，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千计，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这里提到好几次，他必蒙赦免，他必蒙赦免，就说出了你看主宝血的功效。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有什么罪，你看我们常常知道不知道，有很许多事情，有的时候没有蒙光照。但是我们感谢主，每一次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呢，他的话是何等的准确，他必蒙赦免。我们只要来到这边必蒙赦免。所以我们应当常常的与神有交通，与主有交通，在他的光中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就取用他的宝血，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这样交通不断，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慢慢的成长。那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也是非常的宝贵啊，那是另外一方面，但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留到下一次再讲。所以但我特别让弟兄知道，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七节，这是整个的赎千计。好像我们的话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安静，然后我们盼望有一两位弟兄姊妹有感动的，能够带领我们做一些结束的祷告，好不好？